Recording in progress.
你们
你们能
听得
听得
见
见
吗？
吗？
我这
我这
边
边
有
有，
音，可以
可以
吗？
吗？
你们
？Hello，
张老听得见。
好的，
OK，
再清楚。但是我
但是
这
我这
边
边
有
有
大
大
大
的
的
回
回
音。
音。好久就是
江
江泽
泽
地
地
区的。
好
好
久
久
没
没
有
有
机
机
会
会
来
来
到
到
你们
你们
面
面
前，
前，
现在
我
我
在
家
家
里
里
头，
头，
跟
跟
你
你
们
们
报
报
告
告
一
一
下，
下，
我
我
的
的
肩
肩膀
膀
已
已
经
经
好，
好，也
也
做
做
过
过
几
几天
天
的
的
手
手
术
术
了，
了，
我
我
是
是
这
这
个
个
白
白
内
内
障，
障，
现在
现在已经
好
好
多
多
了，
了，
但
但
是
是
有
有
时
时
候
候
还是
还是
要
要
戴
戴
眼
眼
镜，
镜，
另外
另外
就
就
是
是
我
我
这
这
个
个
前
前
天
天
呢
呢
拔
拔
了
了
一
一
个
个
牙
牙
套。
套。
拔
拔
得也
得也
很
很
顺
顺
利，
利，
呀，
所
以
以
希
希
望
望
我
我
们
们
能
能
够，
够，
八月底
八月底
左右，
呀，
呀，
我
我
今
今
天
天
想
想
做
分享
分享
一
一
个
个
题
题
目
目
啊，
是
你有
得
得
救
救
的
的
确
确
据
据
吗？
吗？
你
你
有
有
得
得
救
救
的
的
确
确
据
据
吗？
吗？
我想
我
我
们
们
来
一
一
起
起来
来
读
读
这
这
段
段
经
经
文
文
好
好
不
不
好？
好？这一段
段
经
经
文。
文。这
这
段
段
经
经
文
文
是
是
从
从
这
这
个
个
彼
彼
得
得
前
前
书
书
的
的
第四章
12节
一直到
一直到
十
十九
九
节。
节我们请亲
亲
爱
爱
的
的
弟
弟
兄
兄
啊，
啊，
有
有
火
火
炼
炼
的
的
试
试
炼
炼
临
临
到
到
到
到
你
你
们，
们，
不
不
要
要
以
以
为
为
稀
稀
奇，
奇，
似乎
似乎
是
是
遭
遭
遇
遇
这
这
种
种
事
事，
实，
倒要
欢
欢
喜，
喜，
因为
因为
你
你
们
们
是
是
与
与
基
基
督
督
一
一
同
同
受，
受，
使
使
你
你
们
们
在
在
他
他
荣
荣
耀
耀
显
显
现
现
的
的
时
时
候，
候，
也
也
可
可
以
以
欢
欢
喜。
喜。
第十四节，
你
你
们
们
若
若
为
为
基
基
督
督
的
的
名
名受
受
辱
辱的
的
话，
话，便
便
是
是
有
有
福
福
的，
的，
因
因
为
为
上
上
帝
帝
荣
荣
耀
耀
的
的
灵
灵
常
常
住
住
在
在
你
你
们
们
身
身
上，
上，
你们
你们
中
中
间
间
可
可
有
有
人
人
以
以
为
为
杀
杀
人、
人、
偷
偷
劫、
劫、
作
作
恶、
恶、
好
好
管
管
闲
闲
事
事
而
而
受
受
咒？
咒？
若
若
为
为
做
做
基
基
督
督
徒
徒
受
受
咒，
咒，
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上帝。第17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19节，所以，那照上帝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予那信实造化的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真是像今天我们领事的讲的弟兄讲，我们确实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啊，彼得使徒彼得给我们这一段，让我们更了解我们的苦难，我为什么有苦难，主啊，我们苦难的目的是什么？求你帮助我们，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同心的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一起来奔走你要我们奔走的道路。谢谢主，感谢您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下面是我的大纲我的大纲分四部分，第一部分12节到第13节是与基督一同受苦，那14节到第16节。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17节到第18节，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最后一节是结论，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一心为善。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因为我们查经都已经查过了，我就让给大家一个回忆。彼得前书开始的时候，从第1章的第3节一直到第2章的10节，他先讲述了救恩。什么是救恩？救恩，他好几节都在讲到什么叫救恩。 在一节第一章的五节，第一章的七节，第一章13节，第一章20节都讲了救恩。什么叫救恩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显现，就是救恩。他来了就是救恩，来了就是救恩。耶稣基督的显现，还有呢，是他救恩的荣耀跟含义。到底救恩的荣耀跟含义是什么？是什么？在第一章23节，他这样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也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才是真正的我们的救恩的含义，救恩的含义，也是我们能够得荣耀的重要的起点。”所以接下来，在第二章的11节到第四章的11节，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一段之前这一段时间说什么呢？这一段他就说明了信徒在对他们怀有敌意的社会中间如何过真正的生活，在当时这个敌意的生活中间，下面会特别来提到这些东西啊，如何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神儿女的生活。那我们今天说。开始要讲的第四章12节，一直到五章的完了，他要劝告基督徒要一同的受苦，而且这个苦难是暂时的，而且对牧者的劝告，特别是对教会的牧者的劝告。我们分段来分享啊，分段分享。第一个啊，第一段与基督一同受苦，那是12节到第13节啊，我再念一遍，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不要以为稀奇，这刮胡啊，刮胡，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第13节，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欢喜快乐。彼得告诉信徒是他自己的亲身的经验，他也曾以基督的受苦为奇怪。这边讲到，不要奇怪。啊！你们基督在火炼试验的时候，临到时候不要奇怪，他自己为这些火炼的试验也有奇怪，很奇怪。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当耶稣基督问他的门徒说：“世人说我是谁？”那他们这个胡扯乱答，然后他们就问他：“你们说我是谁？”就没有人回答了，就突然彼得说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回答完了以后，就说他以后会受到这个祭司长、文士这些人的苦，而且呢要受死，而且第三天要复活。那彼得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哇，觉得奇怪，怎么你会死呢？怎么会死呢？他说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所以彼得就觉得很奇怪，我的主怎么会死？所以让他非常的急，非常的紧张。这里的彼得的受书的人，这个地方写这封信受书的人，他们或者以为爱主敬虔的人，为何为主受苦而不见主的眷顾？我觉得奇怪。我们也常常这样子，我很爱主啊，很爱主，为主摆上，为主奉献等等。但是呢，我也遭了比常人更多的苦。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上帝到底有眼在看吗？还是上帝根本就没有？所以彼得就用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不要以受苦为怪，因为罪恶的世界对于敬虔的基督徒是容纳不下的，正好像当时的时候世代里头容不下主耶稣基督一样。这边讲到有火炼的试验，有火炼的试验啊，这个现代中译版中文版的翻译是说是火一样的考验啊，有火炼的试验。好像火一样的考验，那这个火形容试炼，要强调这个试炼的猛烈，使人难以抵抗啊！我们会遇到这样猛烈的抗这个抵抗，猛烈的是这个试的。那哥林多前书啊3章13节这样说：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将他表明出来，由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个人的工程怎样？这个火是要试验那个工程的品质，品质 quality，他做的工的品质是怎么样子？ 是关乎将来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做工做了什么工，那这是关系奖赏的事情。在我们离开世界以后，上帝要检验我们，那是关乎奖赏的事情，奖赏的事情。但是我们这边讲火炼的试验，这是两回事情，是正面的，是神正在，我用再强调一点，神正在试验信徒，正在试验信徒。在这个我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六到七节这样说，因此你们有大有喜乐，但如今有在百般的试炼中间，记住啊，如今就现在这在快活着的时候，有百般的试炼中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比试验，就比被活试验，被活试验仍然能换的金子更显宝贵。也有活的试验，所以我们在今生的时候也有活一样的试验，但是这种试验呢，如果能够撑得住呢，就像比能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这个地方讲到的，这个地方讲到彼得这个前书的第一章六到七节讲到，那这是关系我们今世信心锻炼的试验。这些试验能使信徒认识自己的属灵的状况如何，并使我们经过试验之后信心更加坚固。在这里的试验中间是靠着大有喜乐证明是已经得救的基督徒，在这个大火炼的试验中间还大有喜乐，是证明我们是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满有得救的确据，蛮有得救的确据。这种被试验经过的苦难也可能上升，可能上升的，可能上升。但是专心仰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这个恩典拯救了得胜的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那这边讲，不要以为奇怪。是对的，是不要以为奇怪。为什么不要以为奇怪呢？我们晓得好的成绩是经过考试出来，没有考试分不出来高低，在考试以后才分得了出来你是好是坏。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那这一句话在括弧里头被插在放在括弧里头，是要解释不要以为奇怪的这意义，就是有遭遇非常的事，记住中文把它翻译作非常的事，所以显然这种有火的试验是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厉害。所以他说不要以为奇怪。所以第十三节讲，倒要欢喜，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彼得劝勉收信者不应该为火的试验临到而感到震惊，感到震惊，心里面要还觉得很奇怪，但是反而应该欢喜。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命遭遇与基督生命遭遇连结在一起。我再强调一点，因为他们的生命的遭遇跟耶稣基督的遭遇，生命的遭遇完全连在一起。这边讲一同受，一同受。这个一同的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就是 koinonia 的意思，就是团契的意思，就是团契的意思，彼此的团契，就像我们现在的几个小组，其实是我们是一个团契，大家彼此在一起的团契。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在学习什么是团契，团契不是只是同甘的，团契也是共苦，一起来承担苦难，在基督里共来共苦，以至于能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同享他的荣耀。那这是何等的快乐的事情，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在有火炼的试验中间与基督一同受苦，一同受苦。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啊，是整个马太福音的几个讲耶稣几个大的讲章的第一个讲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以登山宝训为开始，但是讲他的，然后以这个开始来讲到第五章到第七章，那是要教导信徒进入天国的一种特质， 和以往的古人，就像法利赛人或者以往的这些古人，就是犹太人，以往的古人有所区别，不能够以外在的好的行为来称义。我做到，我明明做得好，像法利赛人，我这个一个礼拜禁食3次，然后不断的这个祷告，不是外在行为的诚意，必须是内心靠主的更新的改变，时时的觉得自己不足，所以这个8幅里面一开始讲，虚心的人有福，哀恸的人有福，温柔的人有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等等等等。那意思是内心的，他内心里面灵里面贫穷的，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灵里都贫穷。不要说我知道，我神学我都不懂，我灵里觉得贫穷，灵里头觉得贫穷，内心温柔和谦卑的，内心温柔和谦卑的，和渴慕上帝话语的人，对自己的罪哀恸的人，我对我自己的罪。常常的对我的罪哀恸的人，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不断还是一个罪人。我们蒙恩以后，我蒙恩也蒙恩的罪人，我们对自己的罪有哀恸的人，而不是常常指着别人的人。就好像那个税吏的那个税吏啊，那个税吏，那个税吏啊，他这个祷告的时候举目望天，而且捶着胸啊，说：“上帝啊，可怜我这个罪人。”但相反的，法利赛人说。他说：“我啊，上帝，我不像这个人，我自己啊是这个有禁食，有祷告，我也十一奉献，哇，这种人在外表让上帝觉得他相当的这个让人家觉得可以，人觉得他羡慕，但是上帝却看中了什么？那个税吏，他连看上帝都不敢看。他说：可怜我这个罪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因为神的恩典和牺牲的大爱蒙了拯救，是内心被改变，这是外在的表现，内心的最重要，内心的改变。所以马太福音5章7节就是讲了这一点。我们进天国是内心的改变，我们内心的是重生了以后人的改变，人的改变。特别我们还记得这个马太福音的7章21节讲到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这个地方我值得慢慢想一下。这边2次讲到主啊，主。叫我主啊主啊的人是很恳切的在叫，而且叫我主啊主啊的人，我们常常也在教会听到这些主啊主啊，很可能就是教会里面的积极分子，就是领导，教会的领导，这些主啊主的人，那这些主啊主的人，他们为什么他们这个上帝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而且这些主啊这人还奉你的名赶鬼等等，因为他在教会里面确实。在这个教会里面，确实是领导的人 我以前的一个牧师，跟我同样的年龄，那我们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有的时候也彼此勉励。他有一次看到我，他说同甘了，他说我们呢，这个要好好的，要有灵修，要有长长的灵修，而且不断的有灵修，在主的面前，而且在这个灵修里面很重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常常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他也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很 surprise。他说啊，他这个已经是五六十年的传道人。他说啊，很多的传道人都没有灵修了。弟兄姐妹，当我们失去灵修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跟上帝的关系。虽然我们还可以站在众人的面前讲台上可以讲道，但在主里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我从来不认识你。同样的，我们就看这个父母儿女跟父母啊，儿女跟父母，儿女跟父母，什么东西让父母最欢心？我想中间有一个最欢心的，因为 这个十几年前我们领养了一个孩子，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遇到的困难就是，你跟他讲一句话，他给你回一句，吃饭的时候他也不讲话，没有很主动的跟你讲，啊，你想搂搂他就他就就那身体就很僵硬，你搂到一个木头一样，很僵硬。那他要念书了，就坐在自己桌上去念书，没有跟你有互动。慢慢，时间久了以后，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以后，慢慢，哎，就看到发现他慢慢软化，慢慢就吃饭的时候聊天，慢慢就自然，慢慢就你跟他搂抱的这个拥抱，他也给你拥抱，这个常常跟你聊天，也常常愿意跟你讲话。当在这个聊天、讲话、私聊的时候，慢慢的他就体会到你的心意，体会到你的心意。其实这不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吗？当我们失去了跟上帝有这种美好的关系，这个美好的关系是建立在常常、时时、天天，饭桌上、床旁边、沙发旁边，任何时候，常常的能够私聊，常常的能够知道上帝的心意。当你知道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你是心中受了上帝的改变，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这是上帝才真正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我们得救的凭据不是在教会里面有多少看得见的服饰，而是和主有多亲近的关系。关系越近，在遇到苦难的时候，反而成为真实与主同在的验证。当我们小孩遇到苦难，今天在学校遇到苦难，受到同学的欺负或者等等的时候，他回来第一样事情就是跟父母亲讲，甚至可以哭，但是父母的安慰、父母的教导，帮助他一天一天的承受，度过这些对他心里面有障碍的。火炼的试验是检验信徒与主真正团契关系是否真愿意一主一同受苦，能与主有个人的持续的真实的爱的关系的信徒，才能够与主一同受苦的信徒。这些信徒的结局，这些信徒的结局，等主再来的时候，必能够同享他的荣耀。那时候该是多么喜悦的事情！第二点，第14节到16节，为主的名受辱骂。第14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第15节，你们中间却不可以有人以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着基督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上帝。彼得在这个地方有两种的受辱，有两种的受辱啊，两种受辱。那第一种的受辱呢，就是第一节跟第16节所讲的啊，讲到为基督的名受辱嘛。第二个第16节，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这两种羞辱，这两种羞辱，我们将来讲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来看一下基督有什么受苦，我们来看一下啊，有受苦。我能够尽量在马太福音找了一些啊，跟各位来分享，但并不是全部的。马太福音第26章50节这样说：他们大祭司跟文士长老用唾沫，用就吐唾沫在他们脸上，用拳头打他，也用手掌打，是在众人面前，在大祭司的面前，就众人面前受羞辱，唾沫在他的脸上，用拳头。用手掌，在马太福音27章的26节，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交给钉十字架的，啊，他把这个强盗放了以后，就把耶稣交给他们，然后交给钉十字架人鞭打，在27章的29节，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戴在他的头上。27章的30节，又说用又吐唾沫在他脸上，用苇子打他的头， 打他了，他受到的羞辱。27章的39节，于是那经过的人就讥笑他，钉在十字架上以后，那经过的人就讥笑他。27章44节讲，那和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讥笑。彼得前书第2章20节到21节，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上帝是看为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如此为此。我们蒙召的意思就是我们信主的，我们的信主，我们就是要行善受苦，而且要忍耐，这是上帝喜爱的事情。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讲到我们看到基督受的一些苦，当然还更多的苦，我们这边也没有办法写下来。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步。下面很重要，他受苦不是白受的，受苦是给我们看的，给我们看的，要这是我们的榜样，跟随我们的脚，跟随他的脚步。弟兄姐妹，我们在团契里头，我们在教会里头，可能受到一些苦，可能受到别人的这个毁谤，可能受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这边讲的是说什么？是行善受苦。下面也很重要一点，要能忍耐。我们要的不是人的喜爱，我们要的是什么？是上帝是喜爱，而且上帝看这种的行为为喜爱，为喜爱。而且特别讲到一点，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不是基督徒吗？你蒙召原来就是为此的。这是跟随耶稣基督基督徒的该走的脚步。另一种信是什么呢？另一种是信徒使基督受苦。将来是将来的第一个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是为主受苦，为基督徒，为基督受苦。现在是什么？是信徒使基督受苦，使基督受苦。那刚好就把第15节夹在第14节跟第16节中间。他说不要因为做坏事受苦，虽然我们没有杀过人，但是呢我们却恨过人。虽然我们没有偷劫过，没有偷过，但是可能我们拿过办公室的东西。虽然没有犯过法，但是我们可能不守交通的规矩。当信徒因自己的过失招致自身受苦或被罚的时候，是羞辱了内住的圣灵神。彼得强调的是什么？绝不可为自身作恶使基督受羞辱，要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其代价是无穷，和基督同享荣耀，同享荣耀。我们看第三个叫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第17节到第18节。17节这样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前面讲到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其实另外一个版本啊，现在中文版翻译它是这样解释，更让我们容易了解一点。审判的时候到了，上帝家的儿女要先受审判。审判的时候到了，上帝的家儿女要先受审判。这个审判包括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苦难，就是一种审判。那另外这个审判是到了我们都进了天家最后的审判，最后的审判。审判是彼得前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审判也是推动初期教会信徒在神面前忠诚的过活的基础。他们晓得，他们初期教会的人非常晓得审判，非常晓得审判啊！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前书的2章23节讲，你们称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在第1世纪的时候啊，彼得这样说。 就当纯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的日子。审判对他们来讲是真实的，他们是非常小心的。那二章二十三节也这样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受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可见当时的人对审判是非常的真实，觉得是非常的真实。虽然审判的威胁是对每一个人，但是真正审判却是由神的子民开始。神的子民开始，旧约已经写得很清楚，特别是在阿摩斯的第三章二节说，在地上万族中间，我只认识你们犹太人啊，是当神的这个选民，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上帝是追讨他儿女自己的儿女罪孽，先开始来对儿女的罪孽先追。我们单说对最后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并不够。我们更必须明白，这些火般的试炼对基督徒的逼迫，正是审判的开始，正是审判的开始。换句话说，这些基督徒正在经历逼迫，这些基督徒经历逼迫，是神的作为，是借此炼尽他的子民，透过苦难使他们能够面对那个审判，准备迎接他救恩最后的显现，保守他的这些儿女们能够到最后的等到最后的显现，最后的显现，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进入迦南地，在40年中间，上帝不断的用各种的这个灾难，各种的苦难来磨练他们，对他们是一种审判，要看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有信心，真正的是神的儿女。审判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的神的儿女，是不是真的神的儿女。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32节，他这样说，可是我们受主审判，是主在管教我们，使我们不知跟世人同被定罪，在这个现代中文版翻译。那这个审判是我们在今生活的时候的审判，这是主对我们的管教，对每一个人的管教，使我们跟世人不要跟世人一样同被定罪，我们跟他完全的分开。我们为什么分开？是因为我们在审判中间，我们紧紧的依靠他。所以基于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彼得继而提出了这样的反问，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何等的结局呢？就好像彼得在一开始的我们第十二节讲，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这个是极大的，但是呢是短暂的试验，临到所拣选的儿女。那不信福音的人，他的下场更是可怕的结局，要等到最后的大审判时候才来临，那个是永远的刑罚。所以接着使徒彼得在第十八节用另一种重复的问题提出来，那提出来的时候呢，他用用箴言11章31节来说，他说什么？箴言三十一章啊，念给各位听，正直人在世上尚且遭报，何况那邪的恶人和恶人，那这些邪恶的人和恶人是总有一天在上帝大审判的面前，是当上帝那个每个人的案卷展开的时候，那他无话可言，以至于被丢在火炉里。基督徒是先受苦后享福，再强调一点，基督徒是先受苦后享福，世人呢是先享福后受苦，所以千万不要嫉妒啊，他们是先享了福，但是后受苦，前者就基督徒受苦不多不长，享福是无穷，后者呢就世人享福不多不长，却是受苦无穷，受苦无穷。 告诉我们基督徒在地上一定会受苦，不管是肉体的或者是心理的，但是我们要靠主用喜乐来面对这个受苦，这是他看为乐的、看为喜悦的事情。第四个，第19节，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第19节他说，所以那照上帝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造化之主。所以意思就是结论，就这一段的小的结论的结论。那个照上帝旨意受苦的人是特别指在基督里的一群人，基督里的这些人自己自称为基督徒的，自称为基督，基督徒里面有一些人当中啊，那一部分遇到火炼的试验的时候，很按照上帝自己旨意而受苦。所以到了末世的时候，很多遇到苦难的人，你可以看的就会离开了，就离开了，甚至离开了教会，这个不稀奇的事情。这个是上帝在考验我们个人，考验我们个人。按照上帝的旨意，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很重要，要告诉我们，凡事要听主的旨意，要听主的。你怎么听？我们最好的听就是常常读圣经，默想圣经，思想圣经，行出来，行出来。我们当我们行出来，知道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走在主的前头。不要太快走在主的前头，就好像什么，就像扫罗一样，啊，扫罗啊，在跟腓力斯打仗，但是他呢要献祭，应该等撒母耳来，他等不及了，他就自己献祭啊。撒母耳上13章那边讲的，那他就自己先献祭，但是我们晓得他的下场非常的可怜，所以等候忍耐是圣徒很难学的功课。我再强调一遍。等候跟忍耐是圣徒很难学习的功课，等候跟忍耐也是信徒得救的确据之一，这两样都需要学习顺服内住的圣灵，内住的圣灵才是得救的确据，因为圣灵赐给我们重生，约翰福音3章5节，圣灵给了我们重生，圣灵给了。照神旨意受苦的受苦，受苦这个字在彼得前书里面很重要，非常的重要。我查了一下，全本圣经出了65次。哦，我们现在不算这，我们看一下这你们65次，你觉得哪几本书应该受苦应该最多啊？哪几本书应该受苦最多？那我们会想说可能是什么？可能是约伯记受苦很多，因为约伯受苦啊。那或者是诗篇啊，诗篇讲到大卫的受苦等受苦，应该是也很多。那其实这两个都不是，你知道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是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是受苦在整本圣经的章这个书卷里头受苦最多的。我刚才讲过了，全本圣经出现了65次，彼得前书就是出现了13次。诗篇是很多，但出现11次，约伯记只出现了一次，只出现了一次。彼得前书对受苦，我们来看一下啊，来，这个我们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为主受苦是什么意思。彼得前书里面哈，这个第一章11节啊，我从一章十一节一直到最后彼得前书，第一章11节。基督受苦难啊，这个受苦是基督受苦，从这个开始，基督是先受的苦，然后呢，告诉我们，我们第2章20节行善受苦啊，我们要行善受苦啊，然后也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说什么，因基督也为我们受过啊，2章21节，3章14节为义受苦，然后呢，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行恶受苦，3章13节、17节，连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3章18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啊，又讲他在肉身受苦，4章1节。基督在肉身受过苦， 这边强调好几次，肉身受过苦，四章一节，与基督一同受苦，就是今天我们一开始的四章十三节，好管闲事而受苦啊，我们在十五节，四章十五节，做基督徒受苦，所以基督徒做基督徒是会受苦的，四章十六节，照上帝的旨意受苦，四章十九节。我们这一段，我们看了这一段，有好几个，好几个讲到受苦。那我把这些来重新调整一下，可能可以看出来到底受苦的情形。照神旨意受苦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基督受过苦难，是一次为我们的罪受苦，所以基督受过苦，他受的苦难只有一次为我们受的苦，这受苦开始的最重要的。我们要行善受苦，为义受苦，这是告诉我们，我们受苦要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还要一样的行善，为行善受苦，为义受苦，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被称义的，为义受苦。我们不为这个世界的这个罪受苦，我们为义受苦。做基督徒会受苦，与基督一同受苦。我刚才讲了一同，就团契的意思，跟基督一起团契，跟基督一起受苦，不可因行恶受苦，好管闲事。不可因为这些好管闲事。要一心为善，一心为善。这个一心善，这个叫善的翻译是良善，良善。那就让我想到这个有一个年轻人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是良善呢？除了上帝一位以外，没有再是良善，没有一个良善，没有良善，没有良善。对我们蒙恩的罪人而言，罪人，我们是一个罪人，即使我们信了主蒙恩，我们还是罪人。”我们天天的认罪悔改，我们还是一个罪人，因为我们残留了这些罪在我们心里。我们天天在世上所遇到的、所看见的、所接触到的，都可能影响我们在犯罪、思想等。对我们蒙恩的罪人而言，一心为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常常的住在耶稣基督里头，天天的和这位良善的主有一个个人的、持续的、真实的爱的关系。悔改认罪是天天跟主交通的一部分，这是我们一心为善，一心为善，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造化的主，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造化的主。那这个我觉得这个现代中译本翻译的比较让我们可以容易理解。他说，所以啊，那由于上帝的旨意而受苦的人，应该不断地以好行为表示完全信赖那始终信实造物的这个创造的，要用好行为来表示自己，表示完全信赖那始终信实造物的。我们的好行为或者一心为善，不是我们呢、啊，不是我们的心来为善，而是我们是靠着主，靠着主，靠着主来做，靠着主来做。我最近在这个看到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电台。那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从国内来的一个姐妹啊，是一个讲这姐妹，那她在美国念教育的博士啊，念完了以后呢，去找工作，那教育大概不太好找事还是，那找了以后就找到这个 Washington DC， 就是美国首府附近，因为美国首府附近是很乱的一个地方，那特别那个地方。这个学校也很 学校政府花很多钱，因为在首府旁边有钱嘛，但是那个地方的学校很不好，那他呢就去申请，申请果然就用他，用他以后，他一看，哇，他一看一去，他不能够教啊，但那些孩子根本就没法教，那些孩子的出口讲话都是骂最脏的话，在教室里面不能教课，后来他就不想做了，这不想去。但是呢，那边有一个人就劝他，那个劝他，哎，那人做了几年，那个人呢是一个基督徒，那他呢觉得他上帝的旨意要他在那边，在那个地方，他说你试试看，你试试看，你试了3个月一个学期以后再说，哇，他就在里面教书，他没有办法教课，不要忘他是一个博士，他没有办法教课，他上面讲课，下面去吵，然后就打闹什么。然后呢，你给他作业，他能够写了给你就可以。他写了给你，他就及格。而且你要给他 A 才，要给他 A 才。哇，你要没不给他 A，他还骂你，而且他当面骂这个老师用最脏的话。有一天上课的时候，隔壁的一个女生就跑到他们班上来，上课了，别女生跑到。在这班上，哇，跟他们那些学生闹成一团，笑啊、打闹啊这些，他实在没有办法，你出去，你出去，叫他出去，他不出去，不但不出去，指着这个老师骂，用最脏的话骂，他实在骂的实在吃不消了，他就把手机拿出来，他说我跟校长打电话，那你要给校长打电话，校长一定要来啊，来了以后就是要怎么样，就是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家长，哇，他就很不愿意他的家长知道这个事情。哇，那个对方那个女孩子对着他就宣教骂各种的话乱骂，骂了他就要打这个电话。忽然之间，他心安静下来，他把手机放在口袋里，他把2个手张开，迎面到那个一面在骂的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也突然停下来。跑到他前面，抱住他，I'm sorry。从那一刹下一刹那开始，他就在这个地方坐了好几年。他说，他突然伸手的时候，耶稣，您坐吧，这是你的事情，你坐吧，不是我，是你坐。弟兄姐妹，不断的以好行为来表示完全信赖那始终信实的造物主。定时的造物，因为神的审判是那么的严厉，所以彼得劝勉信徒要一心的为善，而且完全信赖这位全能信实造物的，表现出自己是已经有得救的确据。什么叫得救的确据？耶稣，你做了，你做了，不是我，这就叫做得救的确据。所以耶稣啊，所以彼得。对不起，彼得，劝勉是这个信徒说什么呢？他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永远的国。彼得后书啊，我们这个讲到还没讲到啊，彼得后书这边讲到哈，这边讲到，所以弟兄们，你们更要殷勤。为什么更要殷勤？因为你们是蒙召跟拣选，蒙召跟拣选。记住啊，我们是被拣选。我就想到这个，就想到两个地方的拣选。第一个地方拣选是以弗所书1章4节，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这是我们不能够了解，谁被拣选我们不晓得的。但是上帝的全能，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就拣选了。另外一个，这个罗马书的9章，保罗说的啊，他说他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啊，还没有生下来啊，是指的这个以扫雅各，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都还没有做出来，这双胞胎在妈妈肚子里还没有做出来，只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看到没有？这个拣选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预知，是上帝的这个预先就已经知道了，是上帝拣选了我们，是上帝拣选了我们，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而是在乎人的主。这边告诉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恩召，神在恩典中招了以色列人出来，招了以色列人。这以色列没有任何的好的地方，是上帝他自己用他自己的智慧，用他自己的爱来恩召了他们，拣选了他们，拣选了亚伯拉罕，拣选了以撒，拣选了雅各，拣选上帝的拣选，上帝拣选了我们，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被上帝拣选的呢？怎么被上帝拣选？我们没有被拣选，我们就这个这边这个这个呃彼得后书里面哈，彼得后书里面也讲到哈，我这个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查过了哈，彼得后书讲到，他讲到什么呢？就是彼得特别劝告我们呢，在彼得后书的这个第一章的第五节，他说啊，第四节这样说，因此他已经将又宝贵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分。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啊，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也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有这几样，记住这几样啊，有这几样，这边讲得很清楚。你们若行这几样，哪几样呢？就刚才我讲过的，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节制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爱弟兄的心要爱众人的心，有这几样，有这几样，有这几样。你们就不会死角，我们不会死角。我们遇到极大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死角。什么叫做死角？我们也不会退后，我们也不会离开主，我们就不会否认我的主。我不会死角，这样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这是，所以这边都连在一起的一点是神的国度的门是窄的，窄，是窄，但是上帝给这些真正在主的面前不死角的人，不死角，不死角。行了这几样以后，我们就能够证明我们是被拣选，而且是一定得救，而且一定有得救的确据。弟兄姐妹，我今天用这一段经文跟各位来分享，特别是看到这个地方讲到，我们幕后有非常有火炼的试验。轮到我，有火炼的试验，这种试验不一定是可能精神的啊，可能各方面，而且这种试验千万不要忘了，不一定说是只是这个世界不信主的世界给我的，也可能在教会里面遇到，也可能是，而且在教会里遇到火炼的试验，可能给我的这个带来的这个伤害可能更大，可能更大。他说。我们不要以为稀奇，不要以为稀奇。彼得已经自己做见证，他是稀奇。耶稣怎么可能受苦呢？怎么会被法利赛人这些人来出卖、侮辱了以后，然后钉十字架，然后三天复活，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怎么会呢？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稀奇，不要以为稀奇。感谢主，我们现在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好像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害怕，好像我们思想一直把我们驱到一点，好像是那些反对基督教的人给我们的破坏。其实我们的破坏是来各方面，我刚才已经讲过，可能在教会里，这边告诉我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今天我要特别强调，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怎么能够忍受这个痛苦？就是我们每一天天天的 在主的面前有一段时间，好好的灵修。你的灵修就好，可能像大卫一样，我的眼泪已经把我的床铺都已经湿透。可能在神的面前，你有很多的呼吸，但是对上帝来，我相信他，我相信他，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永远的救主。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这一段话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都有得救，自己也都觉得自都知道，确信自己是得救。好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借助你自己的使徒彼得给我们这一段话，特别是强调我们在现今就有这种有火炼一样的试验。我要帮助我们不要以为奇怪，我要帮助我们靠着你能够站立的，靠着你能够荣耀你的，也荣耀你自己的教会，让你的教会能够得到更多的满足，谢谢，谢谢。让我们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